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
叫那个灯还没有修好哈，所以我们大家都在黑暗中，但是仍然可以有一点光哈。Northland 非常 gracious， 他们来过两次了，然后就爬上去还是没修好，找不出原因来。他们的电工也来过了，所以不知道会怎么办。但是我相信下星期应该好，我相信在我们现场的时候一定会好啊。我们今天想来分享，有一段经文是尼希米记的关于新约中更新的这段经文，第八章的结束一直到第九章的中间的部分。那我今天的讲道会有一点点不同，我会有一部分的教导的部分，会有这个 PowerPoint， 还有一部分呢，我们会有讲道的时间。我之所以这样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给大家讲个故事。你也没有，我知道今天有很多人今天到我们中教会是第一次哈。你突然走进来，然后呢，我们 from middle nowhere， 我们翻开圣经的中间，然后讲这个故事，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哭泣，为什么悔改啊，为什么发生生命中的一些事情。我记得我经常去看电影，但是看电影都在电视里看哈，省钱。但是你每次打开电视的时候，都是那电影快结束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体会？过几天，又以前看，哎，怎么好像电影看过？哎，就很快就结束了，怎么都是没看上头？总是没有头，看了很多遍很多的电影，下次看还是这样。所以对于一些刚刚信主或者刚刚到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哈，我觉得你听我们今天的讲道，如果就有点像在看电影，一进来的时候看下集就快要结束，上集快要结束了，下集还没开始。我是讲旧约还没有结束，新约就开始了，因为我们在讲旧约的这个最后一段的历史，他们回归的历史。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的话呢，我觉得神是非常怜悯他的百姓的，经常在圣经的不同的段落 recapture the story， 就是把那个故事重新重述一下，非常综合性的简洁给大家。其实今天这段经文呢，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就借着这样的经文呢，跟大家做个复习。这个尼希米第九章的这个公道，就是公众的信仰告白，他借给公用，其实就是来讲他们以色列人上帝在他们中间做的奇妙的事情。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奇妙的背景怎么在我们今天来应用。但是呢，今天的不同呢，就是说在我讲这个大卫约的这个动态怎么应用到我们生活中，怎么更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来看更大的一个图画，就是说上帝这个约和这个约中的更新。那么这个大的图画呢，意思就是说，我知道很多人在李红军那个活水小组，他在跟我们讲这样的一个纠纷的历史。那我今天试图用15分钟的时间把圣经讲完啊，所以你跟我走过这段历史，就是说我们看一下森林，然后再看大卫之约的树木。在这个森林中最大的一个图画，在圣经告诉我们是关于上帝的国。在这个国都，就是说所谓上帝的国是上帝的国度掌权的。那我们都知道，主导文告诉我们神在天上掌权，地上的人并没有完全的顺服他，但终有一天你的国要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所以最后地上一定要充满上帝掌权。那么上帝人如何掌权？他实际是透过他的形象做代言人，或者说 vice regency 哈，这神的形象伊甸园两个人在伊甸园开始哈，在这里面开始的时候，从这个弹丸之地。那么上帝在这个创造的时候也给了大家的一个谕令，就是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布满全地。因此有两条线是神的国度扩张或者说扩展的线，一条线神的子民要从伊甸园开始长起来，要充满人数的扩张，还有不光是在这个伊甸园，还有整个全球，在将来神的形象要布满全地。好，这是一分钟讲完了圣经所有的故事。因为将来耶稣基督要降临在这个新天新地作王，我们跟他一同来治理。但是如何具体来做呢？我们看下一段 slide。 上帝的国不是抽象的来实现到我们地上的，上帝的国是透过约来一步步的推进的。所以这个约的话，请往下走，这个约是神来治理他国度的一个方式。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些约，亚当的约，对不对？继续往下走哈，我们看亚当的约，接下来呢，挪亚的约。好，你们比 slice 应该快哈，继续往下说。 OK， 好好，一直到耶稣基督的约哈。那这些约有一个特点，这六个约里头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组。第一组的约呢，是我们称为普世的约， 第一组的约，普世的约，这两个约有两个约，就是亚当的约，这个创造之约，根基的约；第二个约是摩西的稳定之约，恢复宇宙的创造，洪水之后。这两个约呢，都是普世的，所有的人今天都在这两个约里头，甭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也生孩子，你也养孩子，你也工作，都在这个约中。但是呢，神又赐给了以色列民族的约，来代表神要怎么样把这个救恩临到万邦的。所以我们也不用嫉妒说上帝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这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将来要把他所有的人要拯救的人都会带来，只不过他先选择了一个器皿是以色列人。这个国家的约停在这儿哈，停，不要走哈，停在这儿。这个国家约是有三个约，我们知道亚伯罕的约、摩西的约。亚伯罕约我们可以称为是应许之约，然后的到了摩西的约呢，我们把它称为是一个律法的之约，十诫我们都非常熟悉哈，看过电影都知道。那么大卫的约呢，是王权之约，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约、民族的约透过亚伯罕的应许在大卫的时候已经实现了。那我们今天就在大卫的，今天我们讲课哈，我们今天在新约，但我们现在这篇讲到呢是在大卫约里头，他们失败之后神怎么呼召他们回归的，对不对？以西米基和以斯拉基都这样，但是这个是过去的约。再一个，最终有一个约，就是我们今天当耶稣基督两千年下来到世上，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升天之后，这个新约的天地开始，或者说将来的世界开始了，末后的世界开始的时候，就是将来的这个新约透过十字架的奠基来开始。好，这是一个更新的约。好了，有了神的国，有了神的约，我们继续往下来看。这个约在我们看到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约中有这个上帝作为恩赐的君王，还有以色列人作为他的摄政王，或者说他的如果说君主国的话是耶和华，这边呢是附庸国，大清王朝的时候是君主国，对吧？然后下面朝鲜呢就是他的附庸国。那么大清王朝告诉朝鲜，如果日本人打你的时候呢，我会打他啊，但是你要给我进贡啊。这种关系在中东的历史里头是非常清楚的，说天上的耶和华做王，他在地上选了以色列人他的君王和他的国家来实行他的国度的治理，彰显他国度的荣耀。那么其中当以色列的国家的君王忠诚来回应上帝的恩赐的时候呢，上帝赐下祝福。反过来当以色列人悖逆的时候，他们就被咒诅，甚至到最严重的地步是什么，就是被流放，国家家园都没了。好，情况下，那么中间的这个角色呢，就是当这个国中出乱子的时候呢，神会正常情况是透过祭司献祭来和好。当这些人祭司也 corrupt 的时候，三权鼎立，美国你们在美国都很熟悉，当祭司也很败坏的时候，君王也很腐朽的时候，神怎么样，从旷野中兴起先知。所以先知这时候做大臣来说，上面的王发怒了哈，做大使，然后你们要乖乖的哈，就是说要守他的约，爱他，顺服他，以恩慈相待万民哈。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这是一个约的一个动态。我们今天都在这个约中生活，无论是旧约新约都有相同层面的哈，请往下走。那么这个约，我们看到约不光是一个这样一个动态，它在历史中还不见得成就。那么在看这个之前，我把两个东西叠加在一起。上帝的国统治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讲了两条线，是神的形象在地上的扩张。等一下，好，慢一点哈。这个神的形象在数量上的扩展，还有在地域上的扩展，这是上帝的国的一个全部，以至于将来神要什么，在全地跟他的所救赎的人一同治理他的国度，就是最大的。那么在中间的时候呢，上帝透过他的约，我刚刚讲的约的动态，上帝的恩慈、良善等等等等，所有的信实、慈爱、公义，然后呢，人对他的忠心、不忠心，人对他的顺服、不顺服，对他的回应、他的爱，我们的行为举止怎么样，就会在这里，神的回应就会在自然中和在征战中来表达上帝的喜好、上帝的祝福，还是上帝的降祸。这是在旧约中非常明显的，只不过新约中有个调整，我待会再讲。好了，换句话说，总结一句话，耶和华亚伟他透过约来管理他国度的扩展。但是我们当进入到某一卷书的时候，看下一页，比如说圣经会透过作者尼希米告诉他当时的读者， 然后呢，我们用这种时候就更加详细看约的某一个程度，一个细节，来告诉我们在特定的情况下，上帝有不同的方式针对这个特定的情形呢，来把这个约，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大卫的约，用在我们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一个来扩展他的国度。好，那么我们看尼希米记，如果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尼希米记或者以斯拉记，我们全年讲到现在讲什么呢？讲更新的时候呢，第一个说建立工程是合法的，就是建立城墙、建立圣殿是合乎神的旨意来敬拜他。第二个，知道这个被掳的信仰群体重新建立，盼望他们有更大的福星和祝福，以至于不断的归正来归向神，这是当时对以色列的意义。好了，光凭这个不够，我们请往下看。我们今天在哪个时代活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新约里头，对吧？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约里头。那旧约对我们产生什么作用呢？一种就是说旧约不用了，还有一种又旧约要用。用的时候就有很多的重点，我在这里只强调一点，所有的约就像耶稣基督说的，律法的一点一滴话都不会略去，但是都要成就。有的时候透过基督已经成就，有的时候他将来成就，这里头要做不同的调整。在调整中有两个很重要的，连续和不连续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在亚当，我举个例子，亚当约里头有些东西还连续的。今天人死不死？都死。这亚当的咒诅的时候，然后呢，今天人工作不工作，是不是基督徒都得工作，对不对？你救赎的也不是直接到天上去，所以你也工作，对吧？好，这亚当约里头的有。我们在摩西的约里头有没有正？那个挪亚的约里头，我们感受没感受到？日月星辰都很有规律的，这是稳定之约讲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去搞insurance公司的时候呢，我可以非常有信心的说，我可以赚钱的。如果整天有 hurricane 的话呢，我一定亏本，所以很多人要撤出佛罗里达哈，你们还是希望他们都来我们的隐身坑便宜一点哈。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能够做生意的根基，也是上帝稳定的约。所以这每一个约都会有一个连续性和不连续性，换句话说，所有的约的动态，我刚刚讲的上帝的属性、人的回应、上帝的祝福和咒诅呢，在约的不同时期都有调整，这个调整呢都来迈向上帝全队的过程中要有一些变化，不是简单的更替，而是一种调整和变化，都要透过新约来看所有的旧约。对我们今天来说，好，我们再看一下所有不同阶段我们要做时代的调整，这是我们为什么还会讲旧约，但讲的时候都透过新约的眼光来看，请往下看。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呢，我们想要来看一个调整，这个调整比如说在摩西的时代、大卫的时代，这个变化相对来说比较小。我举几个例子哈，摩西五经再往下看，只在当时的到旧约中更多的启示，大卫的时代有诗篇了，甚至有，好，在这停一下。好了，除了这些所有东西，我们原来比如说在摩西的时候期待一个君王，到大卫的时候真是大卫王朝作为永恒的王朝出现了。你看这个约中有调整，但是约中有应许连在一起哈。那么对我们今天特有关系的就是说敬拜，因为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今年整个主题在建立这个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不可见就是我们这些人了，可见的就是 building， 真正是我们这些人能不能更新是最重要的。因此在敬拜的过去是帐幕，接下来看在大卫的时代敬拜是什么呢？大卫的时代敬拜是什么？下一页那个，对， OK， 是圣殿，非常好。同样的，我们再看另一个属性，当时的立位人是祭司，那么到这个时候呢，整个祭司制度就更加坚定，以斯拉恢复，包括圣经的抄写等等这些，然后在大卫的时代都更进一步的，比如说他轮班倒哈，那个立位人都拿钱的，就是说十分之一的钱奉献给那些人，立位人就管圣殿，从劈柴的一直到讲道的人都有哈。所以那好了，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变化，所以你在旧约中看起来都比较接近，但是到新约的时候你没感觉到相当的不一样，是不是？一看好像旧约跟新约有很大的不同。在这里头我们就举这几个例子来看哈，在新约中，新约最完整的启示，我们说在希伯来书说，借着末后的时代，借他儿子晓谕一切，耶稣基督来带来了最后的启示。那么在扩张边界的时候呢，过去只是以色列这块土地巴勒斯坦，今天借着圣灵整个来充满全地，全地都有他的教会。我记得我学气象，我特别注意 在外在那个阿拉斯加有没有，我发现有，最后我到南极也发现气象站里也有敬拜啊，全地都有他的子民。然后大卫的王朝到这时候拓展的时候，你看见耶稣基督作为君王，他已经是在至高了，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度。接下来看这个原来的征战，他们以色列在那个地方打仗，今天表现的是什么？属灵的征战，以弗所书，对不对？ Spiritual battle still going on， 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 physical 的仗最后打完。好，圣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我们今天是他的圣灵所充满的。接下来原来的祭司基督，我们现在呢是全民都祭司，而且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在至上至高者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好，我说这么多就是说想给大家很快的来讲我们旧约的背景哈。你们如果有圣经基础的人就会能够消化，没有的话至少有个大的轮廓哈。最后一页，好了，我们在讲更新，我刚刚讲的都是来铺垫。更新的时候，这个约在我们人生中到底怎么表达的？神跟我们怎么样发生关系？今天在约中的更新有两条很重要的，我上次提到过一个，就是律法和恩典的这个轴，掌握的好，就表达出我们领受上帝祝福多少。不是我们行为好坏，而是神这样先应许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和律法中间都可能包含他的祝福和甚至带来咒诅。我举个例子哈，今天先讲个故事哈。昨天我太太看了一个笑话，说台湾的一个不是我不喜欢台湾人啊，听我讲这故事因为太好笑。这个火车站呢，防止大家到这个腐败，就在火车站售票室贴出一个横幅标语，跟大陆是一样，说不要对，卖票是犯罪，然后不，买票是犯罪，然后对，卖票是犯法，买票是犯罪，然后贴在这个橱窗上面。然后有一个人上来又说，又说到底是叫我蹭车啊，就是说我买票是犯法，卖票呢也是犯罪，那干脆不做了。但是背后的意思呢是来讲说，不是不要按着非法来黄牛倒高票啊，是这个意思。但是用错地方呢就会出现我们今天的地方，本来不是这意思。律法让我们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是知罪。但是呢你知罪以后呢，你不靠恩典呢，你带来结果是像保罗所说的什么？ OK， 你想 live as Christ， 就是你如果想要做律法，完全的律法，你来试试看，你马上就发现你在律法的咒诅中了。像行为称义不可能的这条门，所以你就带来这个。但是反过来有这个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是因着恩典得救，然后呢在恩典中赞美他顺服他，我们得了祝福，是不是？人会有悔改信靠。但是呢在恩典中的人不知道悔改信靠是一个恩典的管道，你说我在恩典中我从来不需要悔改，最后带来是什么？恩典中的 curse。 神说过，对不对？神说就是说，你们以为恩典是叫你干嘛的？是让你再犯罪更多吗？保罗说断乎不可。好，所以在这里头我们都看到说，借着主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的中保，其他的中保都没有他大，就是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来与天上的耶和华来在我们面前代求，为我们代求，在他旁边代求。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人，记住这个动力哈，律法和恩典的动力。我们要什么？把这条线画得越粗什么越好，这条线呢什么越细越好啊。就是说上帝偶然管教你一下是可以的，不要长久的管教我们，所以我们尽可能是在他的祝福中间。好，第二个轴我就今天就不讲了，第二个轴我就提一下，请翻下来。对，这个轴呢是群体的，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可能会在下面的一两个月我们花时间来讲一个福音的更新的第二个轴，我们把它称为神学的轴，或者说神学和真理和生命的这个灵命的轴。这个轴里头呢是看到了一个比喻来表达耶稣基督怎么在真理和圣灵里面敬拜他的人。一个教会如果复兴，敬拜是要复兴的，祷告是要复兴的，小组是要复兴的，这里的复兴一定是有坚实的真理向全人来宣讲，同时有圣灵的工作让人软下来，有爱的感受，圣灵的同在。因为这样的缘故，全辈的宣讲的真理，完全的顺服神，我们带来的是发动机的福音效应。这个福音效应呢是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呢，发动机你们多少很多，我这说的不太对的话，就李红军纠正哈，里面有西门子的人。第一个叫就是 intake， 对不对？这个吸收过程是一个油和气的混合过程。这个过程呢，我把油和气称为一个是国度的祷告，不是部分祷告，而是一个第二个呢是福音的宣告，改变性的宣告，向人全讲。这个油就是福音，那个祷告那个呼吸呢就是那个气，混合到一定比例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先导，然后圣灵要点燃这个火，就是燃烧过程。当圣灵来浇灌我们，来改变我们的时候，是烧尽我们的罪恶，我们的不配，我们的邪情私欲，带来的是美化的教会。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我表达了一个方面，我们非常的谦卑，但是我们也非常的勇敢，就是不需要说哎呀对不起，我跟你讲福音好像会冒犯你，对不对？是带来谦卑柔和，同时是坚定的向人传扬福音，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以至于福音的另一个代理是有更多的人归主。非常感谢主，很多人来到我们这个新建的教会，但是我们希望更多的看到是 new conversion。 我们欢迎很多人从外地搬到我们中间，但是我们并不需要别人从灵粮堂啊，或者说台福教会转到我们这来，这并没有增加这教会国度的意愿。如果你因为什么样原因转到这来，我们欢迎你，但是从整个上帝的国度的福音应该是什么？多人的从不信成为信，这样的改变是上帝喜悦的，因为我们只有一位父，好，因为一位主，有一位圣灵。最后的过程呢，是在整个国度的复兴，是整个基督徒做光做盐，我们在思想文化在社区中能够改变以后呢，产生的力量是最后的发动机，能走多远，看这个福音的深度广度和悔改的情况。好，这个是我跟前面的讲课的内容，对不起哈，用讲到的时间讲课哈。接下来我们来大家起立开始我们的敬拜。今天敬拜我们用回应的心态来阅读这个经文，我先念前面这段经文，然后先用弟兄来回应第六节，然后姐妹呢回应接下来的。尼希米记第八章十八节，从头一天直到末日，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严肃会，这是24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的时间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耶稣亚等等的这些人，他们站在立位人的台上，大声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立位人如下这些人，他们都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颂赞和赞美。我请弟兄。
Thank you.
好，姐妹们请从16节念到25节，请。大家请坐。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典，当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就带着能力，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用你的圣灵亲自的教导说的人和听的人，让我们同蒙以约中的祝福和约中的更新。祷告奉主的名。读完这段经文，我们或多或少应该感受到一点什么，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你感受到这个约中的刚刚我们提到那个四个要素，上帝的恩典、公义、良善，看到人的忠心和不忠心，然后神带来多次的祝福，在他们的以色列历史中，当他们悖逆的时候，神仍然会发怒，但神又不断的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神，对不对？你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所以这个都我们刚刚讲的要素，在这个大卫约里头来表现出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想着重的讲吉基的这一支，剩下那一支呢，就是我们讲上帝的慈爱和人信实回应的时候，这个祝福怎么临到我们，更新怎么临到我们。剩下的比较难的呢，就咒诅那一部分呢，就留到下个星期我先讲讲。你看，如果从25节往后看，是以色列人被扔出去了，就是上帝已经到了一种地步，是说必须要惩治你们，以至于你们才悔改，不是一个小怒啊，是大怒。那个就留给那个吴英强讲啊，牧师就逃避了。你看到在这节经文这段经里头，我就想有两件事情特别的重要。你注意看前面的这个前言，第九章的开始，第一到五节，这是一个序。这个序里头讲到说，第三节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四分之一的时间宣读律法。也许我不知道，刚刚我让你们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太知道你们的感受是什么。很多人可能觉得，哎呀，好浪费时间呢、啊。大家一块念，牧师你赶快讲道吧。有没有这种感受的人举手？哇，这个教会已经复兴了哈！我记得我经常有这种感受，刚别讲，别念段经文，赶快讲你要讲的。但是呢，念经文本身是我们崇拜的一部分哈。感谢主哈，他们用四分之一的天，意思是什么？三个小时哈。那接下来又用四分之一的时间，就是一天的四分之一，他们来认罪和敬拜。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接下来的很短的时间，我们要来看这个认罪悔改的部分和赞美神的部分，对不对？这是他这里讲的，接下来就是这样讲了，后面就是讲了他们透过祷告来表达这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们剩下的时间来看这个约的动态里面，以色列的认罪和这个颂赞怎么会揉在一起，这两条主线，悔改他们列祖和自己的罪这一部分，承认列祖 和我们自己的罪。你知道律法是显明人的罪的，当念完律法的时候，人一定会有点感受，要么很舒服，要么不舒服。这个不舒服的人呢，就有两种选择。我最近在大陆买一本书，这本书是 Alvin Smith 写的，这个人呢是这个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他的名字叫 Under the Influence， 翻成中文是北大的这个未名出版社出的，就基督教教育系列，思想系列，翻译成叫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在这本书里头充斥了很多神透过基督教的传播改变人类文化中的丑陋一面。那这个译者呢，我就看他的后续，他说他在翻译的过程中呢有一个感受，他说我几度的罪名给这个编辑刘先生说，他说呢我无法再翻下去了，因为呢那些恶心的字眼强烈的刺激我的这个神经啊，我的五脏六腑每次翻译的时候都开始搅动。他说回首这些历史的时候呢，我真是不想翻了，但是就是说不断的鼓励他，他最后还是翻完了。翻完的时候他说，真是说如果没有基督教上帝恩典的影响，罗马的角斗士，然后诗人翻，然后活人祭，奴隶制度，一夫多妻，陪葬，中国的裹脚，女人裹脚等等这些东西，恐怕今天还是人类所谓的文明的一部分。而我看完那本书以后，真是有那种感受，说如果你要看现代人的罪恶，不要看约中的百姓怎么犯罪，先看所有普世的，我刚刚讲的那两个约，前面普世的约，亚当的约和挪亚的约都很清楚。然后那次谁上个星期那个汉美回来，然后我们一块在叔叔家吃饭，然后罗玉就睁大眼睛说，啊你怎么每天的事情都像是这个故事一样的，我牧师怎么都讲了好事啊。然后我说在教会中的事情哈，然后汉美讲了他自己到一个公司里去学校去上班，那个合约5000块钱，最后拿到手里多少钱？3000都不到，左扣右扣，根据人，最后他就发现说这东西太多了。那我在中国的报纸上我们都看到这个黑煤矿的事件，知道这个黑煤矿的事件你读过哈，真是相当相当的凄惨。孩子小小的时候就被抓去了，就是完全是 slave， 不是买的，说到那儿完了以后就是整个一身卖在那儿，在现代的中国发生。你以为美国没有吗？我有一次去那个我们同事经常去的那个一个 PCA 的教会，他们请了一个人说，现代的 slavery 当时就是放完那个七恩典那个 Wake Forest 的那个故事哈，七恩典你们应该去看那个电影。那原来有贩毒，他说今天美国有没有？他说有，他放了两幕跟我们有关的，一幕当然就是中国枪杀烫，我们的 boarding people 过来的人，到以后卖给一个餐馆，然后就开始这个打工换他的钱。还有一部分比他们更惨，墨西哥的人来到那住在一个大的 rooming house 里头，每天早上6点钟，这个大 bus 来了，把他们宰了，然后开到庄稼园里头去摘我们吃的那个 strawberry 或者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然后他们因为跟这些 chemical 打交道，然后身体就有很多的疾病。 This is modern America， 不光是在中国发生这些人类的丑陋，是只要你打开电视翻开报纸都可以看到。那么在恩典中圣经的子民是怎么样？你看这个第二节，他们说承认自己的罪，他们列祖的罪孽，我们的罪孽，16节的时候说我们列祖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服，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行的奇事，逆的景象巨星背逆，而且自令首领然后要回到埃及，目中无神，违背诫命不感恩，反对神设立的领袖，然后背离神救赎的计划和方向，罪是发展是吧，越来越厉害。你看他们当他们另立君王把摩西要干掉，说亚伦你来做，然后弄了一个牛犊，然后要回埃及。从今天来说我们不太感受到这件事情罪有多大，百姓今天我们在北美也可以侍奉神，在台湾可以侍奉神，到中国也可以侍奉神，但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出埃及进迦南是件什么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回到伊甸园，重建伊甸园，是上帝要救赎人类，神的国开始的地方。换句话说，如果顺服这个的话呢，是没有救恩的，在那个时候是要在那个地方才有救恩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实际上他们弃绝的是神救赎的计划，所以这个罪是很厉害的。你说这个不认识神的人只在前面两个 这个普遍的恩典里头的约的人，但是这些认识以色列的人已经经过亚伯拉罕摩西的这个约的时候，他们仍然是这样。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这个当时的百姓他们承认他们列祖的罪。教会历史上也一样，有十字军东征，我这次回国李红军带我去让人传福音，我是觉得应该带着我们教会大讲特讲。他带两件东西带给这个对他有恩惠的人，然后我就接下来讲故事讲那个。这个故事呢，带了一个香水，然后带了一本游子吟，送给什么人呢？是当时帮安吉治眼睛的人的，不是医生了，是他们通过关系找到这样一个人。我们的短宣队当时出这个难题啊，全教会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那我觉得这个弟兄和这个姐妹非常有爱心，我说李红军他们想到的是送给他们礼物，然后一视同仁，甭管是大官小官一样的，然后我送给他们，跟他们分享福音。分享的时候我就深深的感受到一件事，我就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就是那个所长，他就说，哎呀，为什么这个基督教跟这个犹太人还有这个伊斯兰教搞不清楚哈。然后最后解释完了以后，最后我就问他，我看他见识比较广，那我就说，我你说为什么基督教跟这个伊斯兰现在闹不停哈？然后他说，十有八九跟那个十字军东征有关啊，的确是哈，十字军东征是产生很坏的影响。虽然那时候战乱的人不像现在这么多，但是这件事情带来的影响是深远性的，教会的一件历史。作为我们新教或者根正教的时候，不要说简单的说啊，这是天主教的事。It's a part of us， 是我们的 family history， 这是我们的一个耻辱，我们应该承认这样的过犯。但是承认自己祖先的过犯并不足够，他们在这个经文说他们也承认自己的罪孽。在今天的教会里，我们有没有是承认自己的罪的？我打开圣经的时候看新约中，也许我们这些人比在外面的人我们刚刚描述要好很多，在历史中的这种好很多，但是我读到罗马书，就是保罗在1章29节到后面说的这个时候，我一念发现我也不傻。他说这样说，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阴毒、满心的嫉妒、凶杀、真竞、诡诈、毒恨，又是谗言的、背后说人话的、愤恨神的、亵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情情的。然后你就发现等等这些描写不幸的人，我发现我在这里头被说中，我不知道你有说中，我至少我列了我自己哈，背后说人的我有过，说别人教会牧师不好的我说过哈，我当面也说过哈，我跟他当面也说过，然后背后也说过，然后狂傲的、自夸的、无知的、被约的、没有怜悯人的心的，我们经常会落到这种里面。我们是在恩典的约里面的人。今天教会最大的罪是什么？疑问是什么？我认为如果按照这个经文的走向来看，拒绝神赐下来救赎的福音，拒绝来敬拜独一的真神，就是教会的罪。我们把上帝给我们很多的东西当作偶像来代替我们的真神，我们用这些其他东西来安慰我们，酒精、食物、电视、金钱、权力、好名声、工作、成就，甚至是儿女进入什么样的大学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夸耀，来安慰我们自己。我们拒绝到神的面前接受神亲自的安慰，神给我们的 massage 我们不要，我们要这些东西来安慰我们。这些功能实际上成为教会的主，成为弟兄姐妹的上帝，我把它称为 functional savior， 功能性的上帝。如果我有一个好的丈夫，如果我有好的一个工作，我就能够好好的来敬奉你。这是教会今天要面临的问题。我们要把这些偶像去掉，来敬拜独一的真神，我们刚刚说的天上的耶和华，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也许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中没有那么糟，可是我们爱主的心经常会冷淡，对神的事情渐渐的淡薄，以直到一种地步，脑子里可能还有神的概念，心里已经没有了。我们需要悔改，然而悔改不是在于我们，真是在于神。你看到神亲自的感动以色列人，也会感动我们今天的人，不仅有悔改的态度，还有一个悔改的行动。第一节里头，以色列人聚集的时候是披麻戴孝的哈。中国人为什么披麻戴孝？ 对，为什么？表明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孝子，他爸爸妈妈生活的时候他没有好好对待他，现在痛悔他的离开。这是我的解释啊，不是那个 orthodox 哈。因为真正的，我觉得我们如果敬，我们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来孝敬父母，是在父母好活着的时候好好的敬奉他，对不对？这是最好的敬奉他们。那么以色列人这样来承认，站着承认的罪，其中认罪的这些都是领袖，看到哈，是教会的领袖、牧师、执事、小组长，一同来到神的面前说：“我爱你不够，我哀求神，大声的哀求耶和华，神来赦免他们。”所以悔改是一个态度的改变，是一个恩典运行的结果，全体聚集，然后领袖带头。罪人是天然对上帝是反叛的，所以以色列人在旧约中对他们最大的一个描述是什么？是印着景象的，对不对？没听见，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被老师训过？或者你现在有没有当老师训别人或者训孩子？那孩子真正痛苦流涕向你承认错误的时候有，对不对？我记得我有过，你们家虎子有没有？可能也有吧。但是大多数时候是什么？妈妈这么说，对不对？就这样，对不对？或者是玩自己的事，对不对？到最后你气得把东西拿过来说，你听没听？反正我都听着呢。哎，他一点没生气哈，你那个气得要死。你看到说，其实哈，这个图像哈，跟以色列人跟教会是很像。神说话说了无数遍，不断的重复。你说圣经有多少信息，多复杂？不是很复杂。我刚刚用15分钟把圣经讲完了哈，但是很简单。但是我们的心就像这里讲的，是很完整的。所以悔改的态度，我们能不能有柔软的心，的确是恩典圣灵运行的结果。魏斯敏斯德的信仰告白这样来表达悔改，我念一下哈。他说：罪人悔改，不但看见又觉悟到自己的罪，然后与神圣洁和他的律法相违背的这个危险，而且又看到又觉悟到自己罪的污秽和可憎。罪人既明白神在基督里向悔改之人所显的恩典，不是律法哈，就为自己的罪忧伤而恨自己的罪，以至于转离罪来归向神，立志竭力在神所有的诫命中与他同行，就是律法的第二个功用出来了哈。这段的描述很清楚，什么叫悔改？悔改是一个行动，是一个内在的见证。这个行动在这节经文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在他们婚姻上，第一节什么？以色列人就与外邦人离绝。如果你看这段经文，你不看不出来他们跟什么人离绝。如果你看以斯拉第九章，就知道，在以斯拉记第九章当律法宣布的时候，就讲到很多人来说，以斯拉啊，你讲了很多律法，我们发现我们现在我也有问题啊，我娶了一个外邦人的妻子做妾，我怎么办？然后以斯拉说，那我们都一块来祷告悔改吧。然后直到有一天，最后他们决议说都要离开，娶了外邦人。他们最后在结束的时候说，娶了外邦女子的人增添了以色列的罪恶。在那个时候，好了，我们今天要做调整。今天的人是不是你是非基督徒，基督徒然后结婚就要离婚呢？显然不是，对不对？这是做一件什么事？有一件事很清楚，新约要求基督徒不要跟非基督徒结婚。但如果你们已经结婚了，木已成舟了，或者你没有信主就结婚了，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你就应该在一起。做了一件错事，不要再做另一件错事。那么圣经也有很多的教导，什么样的情况是该结婚，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离婚，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再婚。在我们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头，我们教会有三个婚姻，两个是再婚的。但是我们都是经过辅导了解他们再婚的情况是符合圣经的规定的，所以给他们有再婚的祝福。但这件事从另一件事情又给我们一个提醒，这是现在目前教会的一个状况。神怜悯我们，只要我们回头，我们仍然可以在结婚的事情讨他喜悦，仍然可能在我们再婚的事情来见证上帝的荣美。破碎的婚姻怎么样建立，甚至已经离异的婚姻怎么样重建，这是神的圣灵如果运行悔改的时候出现很大很大的结果。神的话并没有停在这里告诉我们都是坏消息，是不是？刚刚我们在唱诗的时候一开始的敬拜，如果是回转是什么样的结果？ 你看这个后面的经文，从第六节开始，他颂赞上帝的恩典，感谢上帝的祝福，他称颂这个创造万有和守约的神。他说：“耶和华是你造了天地万物，其中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我跟大家分享第八节。他说：你见他在你面前诚实，就是讲亚伯拉罕给他改名之后，你见他诚实就与他立约，把应许之地给了他，并且应验了他的话。亚伯拉罕的约最后成就了，对不对？不光是在大卫的时候成就，在耶稣基督都成就了，他是最后那一个根。可是这里头为什么强调亚伯拉罕心里诚实，神喜悦他？我们在大多数的时候经文你都看到说，亚伯拉罕因为什么信上帝，神就称他为义。但是不是这里的教导，这里教导什么？不是讲因行为成义，这里讲什么？一个悔改信靠神的人，亚伯拉罕在他的约中有三次神跟他立约，十五章的立约就是这样，是亚伯拉罕神使他称义，呼召他。第二个说神说亚伯拉罕，我是完全的，你要做完全人。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诚实，神祝福他。最后亚伯拉罕献第二十二章，来表达整个立约的高潮。神把他就是亚伯拉罕最喜爱的这个儿子，也是上帝给他的。神来说：“你在你的儿子和我中间，你选谁？”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也是这样来问我们：在你的孩子和上帝面前，你选谁？你当然两个都要，但是你先选的是谁？是上帝。上帝不要你的孩子，上帝要把一个完好的孩子要还给你，但是你先献给上帝，把你的孩子也献给上帝。这是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成为诚实的缘故。圣经说他因为他的诚实，神就跟他再次的立约，然后以至于把他约中的应许都倾倒给他，把约中的祝福都给了他。作为新约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神对我们的要求，神对我们的期盼？领受神祝福的条件是什么？除了悔改之外，我们刚刚讲的是什么？是忠心的顺服他，对不对？的诚实的 faithfulness。 英文翻译亚伯拉罕就是说亚伯拉罕有信心，中文这么翻译，英文翻译亚伯拉罕的 faithfulness， 说他的诚心诚意。这里特别讲到，这里中文的翻译说他心里诚实，翻得很好。因为这样的缘故，在整个新约中，谁是最诚实的？谁最忠心的？ Christ， 对不对？在希伯来书他怎么说？他说摩西在神家中尽忠，为了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而基督作为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今天的这些人，如果把那个可夸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和基督基督的勇敢和胆量坚持到底的时候呢，他说就是神的家中的人了，就是神的家了，意思就是我们就 part of his family。 所以我们那个忠心执守的谁，就是我刚刚在那图画里讲的那个中间那个中保，就是那个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在亚伯拉罕指的那个方向。我们要忠心啊。我发现在忠心中领受很多祝福。我的时间有限，我给你讲一个例子好了。在我们建堂的过程中，神给我们答应过很多的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知道啊？我也可以借这个时间给大家讲一件事。我们建堂的奉献有一个目标，就是说除了贷款和我们那个其他的这个 interest free loan， 我们有一个50万的信心认定，对不对？是执事会和建堂委员会定的目标。定下来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是在年底之前拿到，就12月份拿到的钱。但是我们必须因为中间缘故，必须早关闭 closing， 所以到了6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还差8万。那我们当时两个选择，就是说我们多贷点款，这肯定要做，防止万一。但是我们觉得神是不是这句话是真的哈？就说我们按照信心，根据 survey， 然后我们在这边祷告，也按圣经的原则，我们能够将来有那个偿还能力，不要影响教会工人的生活和将来搬进来以后没有钱来支付，对不对？我们都算过这样的1/3的 principle。结果说我们要 stick， 这是神给我们的原则，是我们衷心的表达。因此呢，我们就说该怎么办。那个李红军就提醒我说：“哎，那个佛罗里达那些人有没有发过 email？” 哎，我说外面都发，我说家边的人我没发过啊。然后之后我们就开始发了，结果非常感谢主哈，我们每个人，就建堂委员会的人或者非建堂委员会的人， 就发这些信给其他弟兄姐妹，他们在最后有的人甚至是用 electronic wire 那个 money 到我们这边来，哇！我是第一次见到说有人给教会奉献是花钱 wire 3000美金从一个教会寄到我们这儿。他说不要误了你们的 closing， 神的应许是真实的。我们搬进来的时候最后实际没有差那么多了，只差5万了，结果在2个星期以前大家都经历了。我讲这些事情是让弟兄姐妹知道周报里的东西不是只是要一个 information， 是提醒大家神在我们中间的什么作为。我们又拿已经拿到5万块钱了，这钱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可能是弟兄姐妹诚心的奉献，或者新来到我们中间的人的奉献，或者外面的奉献，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显然神提前了3个月回应了我们最初的这个愿望，对不对？这样的事情是太多了，都讲不完，也许在金灯台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见证。所以我们应该像诗篇105篇的诗人这样来表达对神的称赞的，应该是说我们要称谢耶和华，求报答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在我们中间的作为，向他来唱诗，来歌颂他，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记得我去谈贷款的时候，那个张问跟我说过2件事，我今天都记着。我不把它作为是上帝的应许，但是说是一个神也许把他给我们的应许具体化的一个象征。他说了一件事，他说你不用紧张，神会在这个建堂的过程中，在你们教会成长的过程中会送给你们很多的朋友帮助你，是他第一个。第二个他说是我后面打电话，因为我们中间那个梦呢是4年之后要一个 floating， 然后我就说那6年之后要重新再 close 做什么。他说你也不用担心了，根据我的经验，我不是说你们教会怎么样，我从来没有去过你们教会，但是在我这些贷款教会的话，6年他们都还清了。啊，我是6年就还清了。我说 OK， 好，就是他讲的，不是神应许的。但是我就看到神在其他普世教会中都有这样的恩典，我们为什么不能有？我们有的时候听别人在讲各个教会见证的时候，建堂的时候非常的奇妙，我自己都有点自卑，觉得哎呀，上次夏天会有一个牧师在那讲啊，讲了他们那个神怎么恩待他。其实神在我们中间行了奇妙的事情，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应该欢喜快乐来称颂他的名，在我们中间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应该大大来说神在我们中间做的事情，是吧？这些事情是原来我们想起来是做不到的，20家人是不可能买这个教会的，但是神超过我们所思所想。我们搬进来的时候本来说要期待的出去传福音的，神不断的带新人，包括今天你来到我们中间的人，来到我们的教会来一同的敬拜他。我们有做多少广告，就是小涛花了几个小时把我们的东西更新一下，对不对？但是神就吸引这些人来，这是神的作为，我们是不是应该来感谢他？我们真应该来感谢他哈。我知道在我们的一生的侍奉中，这位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我们的中心一定上帝来祝福我们的中心，我们是有那个有福的盼望的。我们自己不完美，但是他大施怜悯，不是我们有能力，而是因为他自己的大能，不是我们应该承受这个地图这个国土，而是他自己亲自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在这个征战中在掌权中得了胜，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自得其乐，而是因他的大恩使我们心中快乐。我讲一个我女儿的故事我就结束了。我们服侍神哈都有挣扎，我女儿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也有挣扎，我给她预备了2条路让她选，说 OK， 我们看了10个学校，去看了长春藤大学，什么这种 UPenn 啊 John Hopkins 啊，什么我已经记不得那些名字了，反正所有的好学校，然后呢也看了一些小学校，包括我说你要看一些基督教大学，像威顿这种大学哈，成为 Christian Harvard 你应该考虑。然后呢我说顺便呢去看这个 Vanderbilt 的时候呢，你看一下这个 Covenant College。 他说 Covenant College never heard of， 我说哟，我也是没看没有说过，但是有人告诉我，我就说去看一看也不错，我们经过一下。他就去了，去了以后他就很喜欢那个山上的学校，非常的美，然后学校就1000多人，建校是60年代建校的。然后呢 我今天就讲两件事，他最后呢威特也录取他了，然后好多学校都给他奖学金了。当然我们算了金钱，这个学校呢价格比最合适啊，这我们都算过了，中国人不算这个是不合理的。但是呢就是从我信仰的成长来说，我做挣扎的时候，我挣扎这件事情， Emory 这么好的学校，或者 Vanderbilt， 或者说那他如果有奖学金为什么不去呢？ Emory 这个 top 10 的学校为什么不去？但我现在深深感受到一件事情，我们大部分的孩子都是送 public school， 对不对？我们不可能自己在家里教他，也没有钱小学中学送他们去读什么基督教小学中学。但是大学是一个人格塑造、世界观塑造的场所。如果你要花钱，我至少这一学期的经历哈，告诉我是很值的。他呢去了学校，他告诉我两件事，他要写 blog， 那我就通过他的 blog 呢，就了解他的生活了。那么他说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爱读书，他发现这里的书太好，就说透过基督来看万事是多么美。Permanent the Christ permanent everything, every sphere, every dominion， 这是第一个。他第二个，他说我从来没有这么欢喜快乐过。哦，我觉得是就很可怕哈，在我们家我也没有那么。他说那个程度，昨天我接他回来以后呢，他就在我们家跳啊。他说我给你们带点，我不带的时候是不是少点什么？是少点什么？他说我跳一跳，然后呢，让你们我走了以后三个月以后呢沉淀一下，再回来再给你们有点喜乐哈。我讲这个真是觉得说，在神的国度里头，按圣经的教导来表达这个信仰的时候呢，神的确会来复兴我们的家庭，复兴我们的教会，复兴我们的工作，我们把荣耀归给他。阿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在你的约中有诸般的祝福。我们实际上只是尝到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我们有时候缺乏信心，我们满足于那些在沙滩上，像 C.S. 路易斯说的那个搭起的城堡被水很快就会冲掉的那些城堡，我们就会快乐很长时间。但是我们不能够来寻求你那长久的快乐，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看到你在永恒中，在你约中给我们多么丰富的应许，在你的恩典中有诸般的祝福，在天上像以弗所书要倾倒下来给我们。求主让我们凭着信心，凭着悔改，凭着忠心的持守来追随你，你来赐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会员，让我们在这个奔走天路的时候都是充充满满的来，饱饱的回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